交流会太好了。
我说以后我有机会啊，我一定要再参加加拿大的家庭夏令会。想不到这一次我觉得更好。这一次啊，就是单单两三天里面呢，我不单从郑昌国牧师传信息得到帮助，特别也是在每一天晚上那个交通的聚会座谈会里边，我觉得太丰富了，实在是有钱买不到。我想每一位参加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不但有钱买不到，就是别的聚会里面也得不到那一种的丰富，就是借着每一个弟兄姊妹交通出来，分给出来。如果中间有人没有机会参加的，真是盼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参加。那个座谈会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刚才我听见一个弟兄讲啊，他说他听了以后啊吓他一跳，我想他是还没有结婚的吓他一跳，盼望他不要一跳跳到太太的桥跳掉了。我盼望他呢吓了一跳以后啊预备好就赶快讨一个太太。我为他祷告，不久的将来他就讨到太太。那么在我们这个分的人呢，觉得不死吓了一跳，我们是满心欢喜快乐感谢神，因为我们得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呢有这么一个快乐感恩呢，我应该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家庭夏令会实在是普通的夏令会培灵会不到会得不到的，实在是感谢神，巴不得世界协会所主办的这个夏庭夏会一年比一年更好，一年比一年更丰富。那么也巴不得感动所有的北美洲的弟兄姊妹们呢，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把这个丰富带回去告诉别人，盼望明年有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恩典。今天我要传的信息呢，我想啊我们中间呢有些人会传的，我很欣赏我们中间有些人很会做父母，我更是佩服这个周牧师，他很会，他们两位周牧师周师母很会做父母。因为我看见他们孩子们，我1969年来他们请我在 Pinebook 那个夏令会讲道，从69年开始，那么我就有机会认识周祖培牧师他们一家的人。我看见他们的儿女们是在很感谢神，在主的里面他们长大，他们得造就，他们被主使用。我想这一切都是从父母而来。那么我想啊，如果周牧师今天的讲是最好最妥当。那么既然他客气，他请我来，那么我就在主的面前把昨天所预备的神光照我的分给各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先要看一节经文，就是昨天晚上郑昌国牧师在口里面他背出来的。这节经文就是我们的题目，请各位看箴言书，旧约里面的箴言书22章第6节，22章第6节，凡是做儿童工作的人都会背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这是神的允许，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化家庭的人的经验谈，可以这样说。旧约里面的箴言书22章第6节，这里记载就这样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这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节经文太宝贵了，我有很多的新学院里面的同学们，他们都见证这节经文非常宝贵，他们是基督化的家庭起来，虽然他们以后在社会上做事差不多都要离开神，但是每逢想起圣经的话，每逢想起在主力学里面他们所得到的恩典，每逢想起父母对他们的教导，他们就不敢犯罪，他们就回转过来来爱主。所以这节经文呢，我深深感觉到非常宝贵。但是这节经文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教训。20多年以前我在香港侍奉主的时候，那么曾经在一个国语礼拜堂，在一个家庭聚会里边产生一个国语礼拜堂，在那边常常在那边讲道。虽然我不是他们的牧师，但是每逢主日的时候，一个月总是有一两次在他们中间传信息。有一个家庭同我很要好，在主里面很有交通，但是我常常劝那个家庭的父母，你要注意你的儿女。他们有注意，但是他们注意的 方法或者他们的观念不对，不是用主的道来造就他们，不过是劝勉他们去参加做礼拜，参加主的学。但是我看见他们在家庭里面的那一种宗教教育，就不舍十分注意主的道。他们注意什么呢？他们注意怎么样做人，做一个好人，怎么样读书读得好好。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做父母的应该教训我们的儿女的，可惜在主的道这方面呢，那做父母的教训的很少。结果现在他们全家都到美国来了，他们来到美国十几年了，每一个孩子们最少都是 Master 以上 PhD， 现在在读书方面很成功，做事方面很成功，每一个小家庭都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现在看过去，他们一个一个远远的离开我们的主，这是非常可惜。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用主的道来教训他们的儿女。所以我今天要同各位一同思想，也是昨天晚上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进一步的更深一点的更普遍的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那么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教养儿女，这是我们家庭的使命，家庭的这个使命与侍奉。今天我们第三个小题目就是教养儿女。那么第一点，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我们大祭司在父亲的面前的祷告。那么我们看看十七章十九节，他祷告什么呢？他对天父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就是为了地上的这些基督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做的。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他本来是神，他就是成圣的，但是他道成肉身，他替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自己分别为圣。那么当然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对我们的盼望，我们也是应该分别为圣。那么今天我们应用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就应该为儿女的缘故，我们应该自己分别为圣，这是我们第一点应该来看的。第一点，我们要自己分别为圣。那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的儿女看，教训他们学主的道，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儿女的眼睛很雪亮，他会暗暗地看我们做父母的这么讲是不是这么做。如果我们这么讲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就不会照我们的话去做了。所以我们为了教训他们的缘故，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要分别为圣。昨天晚上郑牧师郑昌国牧师有一句话很感动我的心，因为我自己带领教会有十六年以上的那一个时间，在那一个段的时间里面，有不少的父母请我劝他们的儿女信主，劝他们的儿女爱主。那么我也曾经这样做，劝他们的儿女要信主，劝他们儿女要爱主。当然有些人就听话，有些人就不听。那么那些不听的，我就研究就是什么原因他们不听。劝他们来主日学他们不来，劝他们来团契他们不来，劝他们来做礼拜他们又不来，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教会有不好的印象，认为教会不好，认为弟兄姊妹不好，认为长老不好，认为传道人不好。那么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长老不好，这些传道人不好呢？那么我以后就很留心他们做父母的是怎么做法。哦，原来呀，他们做父母的很坦白，在家庭里边呢，还是教会不好的事情呢，啊， 一五一十就在吃饭里面把他搬出来了。他们的孩子们都听进去了，他觉得教会那个长老不好，那个祭司不好，那个牧师不好，那个教会的人都是一塌糊涂，所以他请他到教会去，他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做父母呢，真是要留心这一点。22年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戈佩里博士 Billy Graham 第一次到香港领布道大会，他特别定一天，他说我要专门向牧师、长老、执事讲道。啊，那个时候有2000多人集中在那个培静中学那个地方听他讲道。他讲什么呢？很普通，就是讲我们家庭的事。那么有一天呢，有一次他这样讲，他说啊，每逢主日崇拜以后，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加了一碗菜。我觉得奇怪呀，你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家家户加一碗菜，你怎么会晓得呢？他说我知道，你们家家户户都加了一碗菜，那一碗菜的名字我都知道，那一碗菜的名字叫做草牧师。草牧师，我说奇怪了，怎么一个菜名叫做草牧师呢？我觉得这个人是胡思乱想，一定是乱想出来。哦，他这么一讲啊，有道理的，不是乱想的了。他说啊，你们去做过礼拜以后啊，回到家里面去，或者到餐馆啊，哎，那个做母亲的就说了，今天那个牧师啊讲一个故事很不错哦。啊，另外那个母父亲就讲了，是啊，讲的是不错，不过有一句话讲错咯。哎，那么你一记我一记，孩子们都听进去了。他说那一晚餐叫做炒牧师，把牧师拿来炒，拿来炒。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中间，在家里面呢，每逢主日中午啊，你们吃菜吃饭的时候啊，都是在餐馆吃哈，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天呢比较没有空自己煮饭。那么在餐馆里面，你有没有点一碗菜叫做炒牧师呢？我知道餐馆是没有那一碗菜的，我盼望真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没有那一碗菜，就是我们平常要避免，有时候是无意的，不是故意要批评牧师，不是故意要批评教会，但是无形中我们很坦白，忍耐不住，那么在孩子们面前呢就讲出来了。啊，孩子们呢他没有参加意见，但是他都听进去了。有一天你要劝他到礼拜堂去，他心里面呢就想了，你叫我去做什么？哎，那个礼拜堂坏得不得了，你还叫我去啊？我都不想去了。他口不讲出来啊，他就是那一种的不合作的抵抗，抵抗我们父母。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第二件事，请各位来看看呢，诗篇127篇，诗篇127篇第三节，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亮光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不过是一个替耶和华来代管我们的儿女，这个儿女真正不是我们的，是神的。那么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地位，就是替神来管理我们的儿女，因为它是一种产业，我们对产业我们要管理，那么当然对我们的儿女我们也要管理。所以第二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受托的，神托给我们，神管理会管理我们的儿女，但是他要借助我们这个器皿，我们的做父母的是神所用的器皿，来负责管理我们的儿女。那么怎么样管理呢？就是用主的道教训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爱主。我常常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奇怪，不晓得在北美洲有没有，在菲律宾呢，在香港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们不敢直接劝他的孩子们信主，他就把他推到主的学哪边去，推他到这个教会哪边去，他自己不敢直接叫他的孩子们你要悔改，你要祷告，你要信主，他不敢。那么几次总是叫我，你好不好带领我的孩子们真正的信耶稣啊，给他检查看看他重生得救没有。那么我常常要反问那个做父母的，我说你比我更好检查，因为他们同你在一起，我不容易检查他检查出来，我想你最容易检查。 那么那些做父母的当时有点不高兴，这个牧师有点懒惰，那么我拜托他做一件事情，他都不肯。我说我不是，我懒惰，我愿意做，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呢是你的，你做最好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就是我做；您是基督徒，应该是你做。你要负起你的责任，带领你的儿女得着生命，重生得救。第二步，你要带领你的儿女爱主，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离开我的儿女们25年了，但是我天天为他们替命祷告，我负起这个责任，我常常写信用主的道教训他们，劝勉他们。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发生，我就觉得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的神有办法。我前面两个是男孩，后面三个是女孩，那么这个女孩子里面呢，中间有一个啊，练到高中毕业以后啊，大概她生得不错，那么那个学校呢，大概共产党的学校里面呢，就拣选在各个学校里面拣选一些比较好看的男孩子，好看的女孩子啊，聪明一点的呀，就选去练那个戏剧学校，主要训练他们做电影明星。那么我这个女孩子被选上了，那我的太太就写信告诉我了，你做牧师，你的孩子要做电影明星，你要怎么办？我说我怎么办，这个你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带领他们了，现在要靠你了。我说你好不好用主的道教训他们，提醒他们，他是可以，但是要担心一件事，如果我劝他不要练戏剧学校，如果我劝他不要做电影明星，我可能就坐监牢。他说那个孩子们是国家的了，现在不是我们的，你完全不知道，你们住在这个菲律宾，住在美国的，你完全不晓得。哎呀，我看了这封信以后，我觉得不得了了，我不敢写信劝他了，我的太太也不敢当面劝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办法，祷告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就把我要写的信都写给神，我说神啊，我有意思要这样写信，这样写信写给我的孩子们，但是我不敢写呀，可能他这封信呢，我也不晓得我的女孩子现在的心变到怎么样，如果把这封信拿给共产党看的时候啊，他就根据这封信开控诉会，就把我的太太抓起来开控诉会，那怎么办？我说神啊，现在我写给你看哦，我现在每一句话都跟你讲，但是我要恳求你啊，圣灵呢、啊、写信给我的孩子，你的灵感动他。果然不错，我天天祷告，经过半个月之后，我的那个女孩子啊，从那个戏剧学校出来了，她说我不做电影明星了。她写信给我，她说爸爸，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到里面去我觉得总不平安，虽然他们很看重我，但是我心里面不平安，我结果还是出来了。那现在这个女孩子很爱主，常常在那个四周围环境里面呢为主做见证，我真是佩服这位女孩子，在那一种的不许可的环境里面她敢这样做，现在是神的恩典临到她的心上。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教导我们的儿女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不要忘记天天为他们替命祷告。我深深感觉到祷告是最有功效，祷告能改变我们自己，祷告能改变我们的家庭，祷告能改变我们的环境。实在是感谢神，我们不可以让五个孩子，三个上天堂，两个下地狱，我们应该把五个孩子一同都带到天上去，不但让他们得生命，而且让他们得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的责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请各位一同看马太福音19章第6节。马太福音19章第6节，第五节我们先读好了。马太福音19章第5节第6节，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今你们没有练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 我们真是感谢神，这个意思我们这几天呢、啊、读了再读，讲了再讲。那么在交通聚会里面，在座谈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或者弟兄或者姊妹都说，我们做丈夫的是一半，我们做妻子的是一半。那么我常常劝勉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们，除非是神个人有恩赐，有那个妒忌的恩赐，不然的话你一定要去找另外一半。我劝勉姊妹们也是这样，除非神没有预备，如果我们没有妒忌的恩赐，那么就应该去找另外一半，神一定有预备另外一半的。那么既然我们夫妻是成为一体，那么我们这方面的看法见解只有一半，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他的看法他的做法也只有一半。所以恩赐父母管理儿女，一定要这两半成为一体，就是通心合意。所以我第三点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要管理我们的孩子们，用主的道教训他们，一定两个人呢、啊、要同心合意。二人同心合意，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因为儿女是两个人都有份，母亲教导儿女，那么父亲要支持，不要反对。父亲教训儿女，母亲也要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两个人教训不同，他儿女们就会想，我听父亲好呢，还是听母亲好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先要一个讨论会。现在孩子们生出来了，好，我们大家两个人来开一个会啊，怎么样教训我们的孩子们，先把这个原则定下来。那么万一有一点出入啊，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呢两个人看法都是一样的，那么也许做父亲的会讲错，也许做母亲的也会讲错。那么照我的经验呢，无论那一方面讲错，对方总是支持的。明明知道我的太太那一件事情对儿女们处理错了，我当面就支持她，我说你们要知道妈妈讲的对，你们要听。哎，孩子们一听了，哎呀，妈，今天妈妈有一点不对劲了，她怎么父亲讲她对呢？既然讲对那就对了啊，因为他们都是父母啊，两个人既然讲对了，那我就要听话。到了房间里面去啊，然后对我的太太说，太太啊，刚才你说的那个不对啊，不过我支持你，不要在孩子们面前呢、啊、这个丢你的脸呢、啊、我支持你。那么现在要怎么改正呢？你自己去改正，不要我改正。那么有时候我错了，我怎么错呢？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外面做事啊疲劳了，或者有什么受了刺激了，回到家里面来啊，我就向我的孩子们发脾气，我有这个毛病，这个是没有信主以前有这个毛病。那么信主以后啊，我就告诉我的太太，你要改正我哦，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对孩子们教训错了，那么你要给我改正了、啊、但是我的太太很聪明，当面不改正，她说爸爸对，爸爸对，你们要听话。好，等一下到房间里面来啊，她说你刚才错了，不过我还是支持你、啊、哎，这么一来啊，这个小孩子们没有路口走了，他一定要听父母的话，不然的话他会走偏路的。如果父亲这样说，说这个妈妈不对，他以后不听妈妈的话。如果妈妈说父亲错了，他以后不听父亲的话。好了，两个人教训孩子们呢，他都不听，那反正你们两个人都会错的，我都不听。所以在这里呀、啊，我们要注意，我们两个人呢、啊、要同心合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心合意的时候啊，也可以避免偏爱。昨天晚上张国牧师提到那个偏爱，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做父母的现在要小心。我们很自然的会偏爱，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同我一样的毛病，我自己有这个毛病。比如说我前面两个男孩，我们晓得男孩子都比较喜欢互动的，讲话很粗的，动作很多的，是不是这样？哎，第三个女孩出来了，哈，她很温柔很安静，生得很美丽，哎，很自然的，我爱第三的，那第三那个出来那个第排第三的那个女儿啊，哎，我特别疼爱她。那么两个哥哥就有点生气了，哼，爸爸不爱我们，爱妹妹，哎，他吃醋喽， 这么一来就不得了了，所以以后我就很小心了，做衣服三个人一样的，买东西三份都是一样的，免得两个哥哥说啊，爸爸是爱妹妹的，母亲比较公道，这个爸爸不公道了。那么这么一来啊，就不对了，所以我很避免这一点。我们在圣经里面实在看见了那个偏爱呀、啊，那个带来了家庭的一个凄惨，带来了家庭那一种的悲剧，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第三方面，两个人如果通心，如果互相支持，事先有讨论，那么方法不对，大家一同讨论，一同来改正，那么这么一来啊，我们也不会偏爱，我们对每一个儿女都会一样的。虽然有时候心里面呢对这个比较喜欢，这个比较有笑笑的，这个人生得比较好看的，这个比较聪明，这个对爸爸对妈妈比较洁净自然的会爱这个，那一个啊又肮脏又不好看，那一个又不会说话，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好像比较讨厌他。如果我们两个人一同祷告，一同同心讨论，那么我们对这些孩子们都是我们生的，那么不管他好看不好看啊，聪明不聪明啊，我们会一样爱他的，有一样的方法对付他们的。那么这么一来啊，这个家庭就有福气了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请大家看哥罗西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三章二十一节，这里神的话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母亲在里面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意思是说，我们该管教的就管教他们，但是啊，有时候我们不是的，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体不好，那么我们拿这个儿女啊做我们一个出气的出气筒，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做事疲劳，或者受了什么刺激，或者夫妇有什么吵架，那么结果呢，我们两个人呢就对儿女方面去罚了。哎，有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毛病，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儿女们他心里面就不服，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志气。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要小心，当我们对儿女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他们讲道理。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写在黑板上面第四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注意尊重儿女人格，尊重儿女的人格。他既然是一个人，我们应该尊重他是一个人。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这么一个毛病，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还是小孩，他已经五六岁，我们总是看他两三岁，以后他长了十几岁，我们看他总是五六岁，等到他二十多岁，我们总是觉得他还是十几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在一个年老的弟兄家里带领查经，那个弟兄啊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一天呢，哎，他就问我，他说我的小女孩我今天都不见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我说那一个小女孩呢？我就觉得奇怪，她七十多岁了还有个什么小女孩呢？哦，他说你不知道我一小女孩。我说我不晓得呀，你还有什么小女孩呢？你七十多岁了吗？他说就是那个五十多岁那个。哎呀，我说五十多岁都差不多老人家了，怎么说他小女孩呢？哎呀，在父母的眼睛啊中啊，就是孩子们都不会长大，奇怪的很。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我是这样的，我看我的儿女也是这样，我总觉得我的孩子们呢都很小很小，哪里晓得他们已经三十岁了，大的已经三十岁了。哎，我们做父母的习惯就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总是看他没有长大，看他是一个小孩，所以我们觉得要骂他也可以，要打他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我们骂错了打错了也没有关系，哪里晓得他已经慢慢长大了。尊重他的人格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免得他们呢失去了志气了。那么因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有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错误，我们要改正的。说起来是谦卑，事实上啊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个小家庭带出来，那么朋友们呢看见了我们的孩子们就称赞了：哎呀，你这个小胖子啊真是不错啊，你看真好看啊，真乖啊。那个妈妈怎么说啊？哎，你不知道，现在在你的面前就是很乖，在家里啊调皮得不得了。哎呀，这个是什么事实的？哎，这个母亲讲话没有错了，是这样的。他在外面呢装得很好看的，他回到家里面调皮得不了，欺负小弟弟欺负小妹妹。 那么这么一讲啊，究竟对不对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研究母亲讲这些话对不对。我这个小胖子啊，在家里啊调皮得不得了，你不要轻看他，他现在很乖啊、哦、没有啊，在家里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小胖子啊，那个小弟弟啊，听进去了，我的母亲在人的面前总是说我坏话，我在家里调皮，你也不要说给人家听啊，为什么丢我的脸？他会想的嘞，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想些什么呢，他就不懂事嘛，他怎么会想啊？哦，他会想的。我的母亲总是在人的面前丢我的脸，我没有意思去见那个伯伯，因为在伯伯面前说过坏话，我下一次不敢见那个伯伯。再到见另外一家，又有一个人称赞他了，啊，你这个小胖子啊，哎，真好看了、啊，真乖啊。没有啊，你都不晓得啊，常常欺负小弟弟小妹妹的啊。哎，你看我的母亲又说坏话了，又在第二个人面前说我坏话了。好，他一次印象，两次印象，他心里面反感，我的母亲总是对我不好，在人的面前总说我坏话。其实母亲不是故意说他坏话的，是实在的，他觉得很坦白，什么人家称赞他，以后骄傲起来怎么得了啊，要把他压一压，这个是谦卑，应该谦卑一下，哪里晓得呢，没有尊重他的人格，惹他的气，他这个气啊闷在肚子里面，他就会失去了志气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儿童教育方面，我们要注意避免他失去了志气，也避免他对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种的误会。第五点，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从哥罗西刚才所讲的一样，那么下边就不一样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主的道养育他们啊，这句话非常重要的，照主的道养育儿女，怎么样能够用主的道养育儿女呢？差不多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心。那么在家庭里面呢，如果孩子们年纪轻，十岁之内都没有什么问题，十岁十二岁以上，如果他们进了初中了，进了中学了，那以后进了大学了，那问题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呢，我们就很难用主的道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来教导他们，因为小孩子的那一种的可造性呢，在心理儿童心理讲呢，那个可造性是最大的，模仿性也是最大的，趁着那个时候把主的道来教训他们，不要等到他年纪大了。根据美国浸信会的统计呢，这个在小学里面信耶稣的是占最多，在中学里面信耶稣的是占七次，最难的是大学以上信耶稣的，50岁以上信耶稣几乎啊是非常难能可贵，几乎很少。今天在台湾、在香港、在北美洲也是一样，你想引到你的父母已经50岁以上了，你要引到他信主非常的难。如果他能够信主，那是主特别的恩典临到你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孩子们呢12岁之内啊，赶快引到他们信耶稣，引到他们爱主，用主的道来教训他们。那么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要注意那个代沟的问题， generation gap 那个问题，家庭中有那个问题，两代之差，两代之间，在教会里面有这个问题，在社会里面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改变这个关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在家庭里面。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北美洲虽然非常的忙，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机会同儿女们共同生活，一个礼拜最少一次，礼拜天下午如果不做礼拜的话，或者礼拜天晚上，或者礼拜六，总要有一半天的时间我们全家共同生活在一起，或者共同去买东西，或者共同去参观一个什么，或者共同去旅行，或者共同去野餐，总要有一天，或者共同在家里面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同乐，我们做父母的同孩子把它打成一片，这个代沟啊把它打破了，没有那个代沟的存在。 然后呢就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如果我们同他们有一段的距离，格格不入，我们讲的话没用，他不听，他宁可去听他学校里面的那些同学的话或者老师的话，他不听我们做父母的话。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同他那个距离啊，把他处消了，同他很接近，那么然后用主的道来这个教育他们。那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同时呢鼓励他们在主里面有追求，有一种的雄心。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到圣经，我们看见很多信心的伟人，教导孩子们最好啊常常讲一些信心的伟人。旧约里面哪些爱主的爱神的他们怎么表现，圣约里面那些爱神的爱主的怎么表现，教会的史里边有什么信心的伟人，有什么宣教师，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听，鼓励他们追求这一个，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中国人呢，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有一点呢是要我们祷告的。神兴起了许多差遣的工作，但是现在神找不到可用的青年人，到处都缺少牧师，到处都缺少宣教士。神给我恩典，十几天来做这个差遣的工作，我感觉的困难不在那个差遣的钱，困难乃是差遣的人，无人可差，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在菲律宾，我真是想差派我们华人爱主的基督徒和解传道人进到那个土人中间做工，找不到一个，但是在菲律宾人中间找得到，我就觉得很稀奇。我们中国人如果劝他们去赚钱做生意，什么地方都会去，什么冒险的地方他都会去冒险，唯有做主的工作，他考虑这一个考虑那一个，结果就没有了。我想应该从家庭开始，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爱主的话，好不好用主的道劝勉我们的孩子们，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改变我们孩子们的价值观。什么原因中国人不大喜欢做传道人？为什么华人的教会做传道人的那么少呢？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总觉得传道人是一个牺牲，我们总觉得做传道人是一个贫穷，我们总觉得传道人是受苦的。其实全世界那一个人不受苦呢？是不是啊？其实那种的经验没有困难呢？对不对啊？一样的，做人总是痛苦的，做工作总是困难的。但是做传道人有一件事情要感谢神，传道人的困难，基督徒的困难，神要负责任，神会帮我们。所以这个价值观应该有一个改变，要从永远到永远的看，不是看这个几十年里面的事。在几十年里面，我们总觉得多赚一点钱，多奉献一点钱给主用啊，这个价值是很高不错的。但是那个价值更高的是我们这个人放在祭坛上面给主用，那个价值更高。基督徒应该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几年来思想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这个侍奉主、传福音、做传道人这个价值观我们还没有确定，因此我们对这个传道人怕得不得了。差不多每一种的工作、每一种的职业我们都喜欢去做，一讲到传道人了我们就想不要了。连我自己在里面，我过去对于传道人我不认识，我对神说，神啊，我可以爱主，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唯有传道人你不要叫我。但是哪里晓得他就是这一点的叫我不要你做别的，就单单要你做传道人。那么以后我就认识到，哎呀，做传道人太好了，如果叫我回到20岁左右在找职业的时候，我还是要做传道人，不是假的，这个话不是假的，我实在是这样。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哎呀，你真好啊，啊，你在北美洲来啊，你跑了这么多的地方啊。是啊，我说我坐飞机都不要钱了。啊，你是飞机公司的朋友啊？我说不是啊。你是飞机公司的店员呢？我说也不是啊。那 那么你怎么坐飞机不要钱呢？我说大家都送我飞机票，所以我都不要钱。我说你看做传道人多好，我说这一故事不过是物质上方面讲讲笑话，我说更好的心灵里面的快乐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如果我再选工作，我还是要做传道人。那这一方面的价值观呢，各位，我们应该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我真是盼望下一代有许多的 missionary 出来带着福音走遍全世界，然后让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六点，请各位看诗篇128篇，诗篇128篇，诗篇128篇那一天呢，曾昌国弟兄、曾昌国牧师带领我们读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单看一节，第三节就好，单看一节。诗篇128篇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儿女围绕我们的座子，那做什么？当然了，吃饭了啊，围绕我们的座子一同吃饭。还有做什么？还有做什么？围绕我们的座子啊，一同敬拜神。敬拜神，带领家庭礼拜，这个很要紧的。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注意这件事哦，带领家庭礼拜。那么或者是叫做带领家庭聚会，那都一样的啊。我愿意用礼拜两个字，带领家庭礼拜。我们在旧约里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每逢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定建造祭坛。为什么他注意这一点呢？那是他的家庭的宗教教育，很注意这一点。无论他夫妻，无论是这尔罗德，无论以后他有了孩子了，都是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定要建立一个祭坛，敬拜他的神。这是一种的家庭的宗教教育。我们看见约伯很有钱，10个儿女，他们都成家立业了。啊，也许他们做生日啊，或许他们这个有什么好事啊，哎呀，大吃大喝。但是约伯很注意一件事哦，哎，慢一点，慢一点，来，这个大吃大喝之后，我们要来做家庭礼拜。哎，他们就在一起建祭坛，那么向神祷告。我们也看见玛利亚约瑟，他很注重那种宗教教育。犹太人的规矩，5岁他们就要用就。不是，玛利亚很注重那个家庭的宗教教育。今天比较好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都注意这一点，都利用晚上吃饭以后或者是睡觉以前，全家的人住在一起20分钟或者30分钟，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先从爸爸开始，爸爸做领导吗？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妈妈，爸爸先开始。不懂得祷告也要学习祷告。我发现有些做爸爸的都不敢开声祷告，应该学习开声祷告，带领孩子们祷告，然后妈妈做主席，第二天、第三天大孩子做主席，第四天嘛小女孩做主席。虽然他这个5岁6岁也让他轮流做主席，让他讲讲话啊，祷告、读经、检讨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啊，现在认罪祷告，有没有得罪人啊，我们应该向人道歉。好，最后嘛，一个人结束祷告，那么这个家庭礼拜就结束了。那个好处可以父母同儿女们有很好的交通，没一种代沟的那种关系。那个好处就是全家的人在那边劝勉，在主的道里面互相劝勉，认罪悔改，那么祷告主，那么灵性就在那边长进。因为有这么天天有一个家庭的聚会，那么以后就很好带着他们去主日学、去团契、去参加教会。我本身是福建闽南，闽南的教会啊，从这个宋享杰博士开始，就家家户户啊信主的人很注重那个家庭礼拜。我所知道的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做家庭礼拜，所以闽南的教会、福建的教会，在整个全中国的华人教会里边呢， 真是感谢主，算是蒙恩典呢最大最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园林就是那个家庭礼拜，宋博士开始以后啊，那个家庭礼拜啊是家家户户非常看重的。哎，在北美洲也许有困难，有的人要做夜工，那么有的父母嘛是早晨下午就做工了，回来很疲倦。但是我还是劝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为了下一代的好处，我们应该有15分钟到30分钟短短时间的一个家庭的礼拜。最后一点，请各位看箴言书诗篇后面13:24，13:24。哦，对不起啊，还有两件事，就是第七点，请各位看箴言书13:24。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就跳过去哈。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虽时管教。那么这里第七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儿女有错，那应该要管教，负起管教责任，负起管教责任，因为这是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应该来管教他们。当儿女们受我们管教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当然不高兴，但是过了以后，他们会记得爸爸妈妈对他们的爱。当我们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伤痛，但是为了爱他们，为了他们成家的业，为了他们信主爱主，我们不仅不管教他们。当然管教方法要讲究，有时候在积极方面鼓励，有时候在消极方面戒备，有时候不得已才用鞭子打他们，那么越少越好，不要太多用，有时候打习惯了就不好了。可以用别的方法来管教，有时候做父母联合起来不向他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管教。有时候把孩子们呢把他叫来，好画一个圆圈站在那边，面孔向着床壁，他这个苦的要命的，面孔向着床壁，那下一次不敢了。我常常用这个方法对我的孩子们，他说爸爸这个方法很厉害，他说我很痛苦，我老是看着那个床壁，他说我要看别的东西你都不准我看，我说是你看床壁，因为你不乖啊，现在要罚你看那个床壁，我觉得比打他更好。我记得我的父亲很严格，他常常我做错了他就打我。有一次我的四哥去打牌，那么他告诉我，他说男孩子不会打牌是一个傻瓜。哎呀，我觉得哥哥这个教我很有道理的啊，应该会打牌才对啊，所以我就跟他去了。我说你打你教我啊，我坐在后面看啊。哎，他就告诉我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怎么摸，那么你就会晓得这个牌子叫什么啊。我就看在眼里面的，因为他注意看了，没有想到我的爸爸在后面来，哎，完全没有看见，他在后面啪啦啪啦就打下来。我说是谁啊？哎呀，看见父亲的赶快跑。哎，我的父亲打我之后啊，不打我的四哥，哎，我心里面就不平了，我说岂有此理，他赌钱你不打他，我看赌钱把他打得那么厉害，这个父亲有一点偏爱不公道啊，岂有此理，我都不拥护这个爸爸。哎，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啊，我明白了，我那个哥哥啊没有盼望，我的爸爸曾经挺严格的教训他，所以他这一次呢专门打我给他看，不打他，结果我会改他也会改啊。我的哥哥就去想啊，他觉得奇怪啊，怎么父亲打弟弟不打我呢，他受感动，他流眼泪，平常拼命打他当然是不受感动，那一次不打他的时候感动了。我呢，因为从来没有被父亲打过，打一次啊赶快回转过来，嘿，都不敢的，不但不敢打，连看都不敢看。哎呀，真是感谢神了，过了几年以后啊，我很感谢我这个父亲了，好再打一下，那一下打得好啊，不打一下那就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不得已打我们的孩子们，有时候该打也应该打一打，有好处啊。这是第七点。最后一点，请各位看路加福音12:15，路加福音12:15，而且从14你开始读，路加福音12:14，耶稣说，你这个人谁令你令我做你们的判事的官呢，给你们分那个家业呢？15，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了，谨慎职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这个讲到钱财，讲到遗产的问题， 父母留下遗产给儿女，儿女大家分得不平，因此请耶稣去分那个家业。那么我们要讲到遗产，遗产这件事情呢，好像要讲的时候觉得太早，啊，我觉得也不早。我去年到美国来，那么特别到今年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同工啊，很多人劝我，他说：“郑国不是啊，你应该写下你的遗嘱啊。”我说：“笑话，你叫我写遗嘱，你是不是认为我会死了？”哦，不是的哦，你这个远东来的人呢、啊，你这个观念还不大对哦。他说：“我们在美国的人呢、啊，我们常常要先写下来的。”我说：“哪有这回事啊？”我说：“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呢、啊，才30多岁啊，你们都写下了遗嘱啊？”他说：“是啊，我们都写好了。”我说：“你们都一辈死的、啊？”他说：“是啊，我们随时一辈死的。”我说：“怎么搞的呢？”哦，你都不知道，我们坐飞机坐汽车常常会碰车的，常常飞机有时候会失事的，这个很难讲的哦。所以律师啊常常劝我们要写遗嘱的哦。有时候外国的教会我们去做礼拜时，那个牧师台上报告啊，弟兄姊妹们啊，你们要写好你们的遗嘱哦，他们常常劝我们的哦。所以我现在劝你建国牧师，你要写下遗嘱哦。我这一说听起来有点不高兴，这个有一点的调，这个有点调子不大好啊，这个调头不大好。怎么来到这里美国，你们要请我写这个遗嘱啊？是不是我现在快要死在美国啊？但是以后我慢慢想通了，我也写下我的遗嘱了。有一天呢，我看见那个 LA 洛杉矶那个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那个牧师陈伯辉牧师，他写下遗嘱了，在他的那个杂志里面发表，他说我写下了遗嘱了。我里面怎么写啊？他说啊，我如果死了，那么我的财产呢，就养我的这个女儿到大学毕业，以后全部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主。哎呀，我就注意那个遗嘱是，他是这样写的，哦，栽培你的孩子们到大学以上就好了啊，别的都不要了，全部财产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哎呀，我觉得那一点不容易啊，我就很佩服那个陈牧师啊，他的遗嘱是这样写法，我也有写，我没有写全部哦，我就写一部分，写一部分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啊，我没有写全部奉献的，因为我想嘛，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们在中国大陆还要我救济啊，那么我盼望我有一部分遗产呢、啊，请这个替我办理遗产的人呢、啊，你们按月寄钱给我的太太，寄钱给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生活太苦啊，还是不够吃。哎呀，我想一想啊，哎呀，这个问题啊，我想应该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华人的教会想办一件大事都办不成功。比如说你要办一个新学院吧，你看在台湾中华福音新学院，哎呀，要建校舍啊，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这个祷告，这样祷告，要得一点钱很不容易。香港要办一个中国神学研究院也不容易，有人这样想，我们基督教啊应该办一个基督教的日报或者基督教的周报，好不好？没有钱，办不成功。来办一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大学，好不好？好好的办一个大学，好不好？很难很难，如果没有外国钱帮忙的话很难。为什么这么难呢？啊，我就想到啊，华人的教会通这个北美洲的教会同这个西方的教会有一个比较，西方人呢、啊，他们写下他们的遗嘱，大多数我不敢说全体都这样做，他们是基督徒的，他一定会奉献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给主耶稣基督，或者给参加那个基金会，在基金会里边，基督教的基金会里边会做很大的很大的事业，为主做很大的事业，但是华人的教会没有。我到现在呀、啊，也许我这个见闻有限呢、啊。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人啊奉献他们财产给教会，还没有听见哦，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没有听见哦。所以我今天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劝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有感动写下你们遗嘱的时候，好不好？写一部分给教会，好不好？写一部分给我们的神呢、啊、多多少少都好啊。我们要造成一种的风气，金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愿意把金钱带给我们的神，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钱带到天上。给儿女呢怎么样呢？第一，给他们受良好的教育；第二，给他们属灵的栽培。我觉得良好的教育、属灵的栽培是最好的遗产，最好的遗产，别的不必太加太多了。金钱我们应该多数带到天上去。 因为给我们的儿女的话，他们有个依靠，也许给儿女的话，他让他们做坏了都不一定，但是我们给他良好的教育，给他属灵的这个福气，那是不会败坏他们的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这八点是我们应该彼此勉励的，特别是我们做父母已经做到了，我们感谢神，没有做到的求主帮助我们。那第八点我没有写出来，就是遗产不要传布给儿女。好，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